迅速占领六省，再加上广西和陕西，几乎就是八省啊，声势大振，所向披靡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一鼓作气打下湖南，坐镇长沙府。现在的吴三桂是趾高气扬啊，高兴的每天都在乐。加手指头一算，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年底，自己就可以坐镇北京。这是人得喜事精神爽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大谋士汪世荣来找他来。汪世荣先说了几句拜年的话，而后提醒吴三桂：“大元帅，当务之急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仗？怎样出兵？怎样直捣北京啊？”大元帅，您错了。错在何处？大帅，请讲。不错，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。但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您打的是什么旗号？反清复明。既是明，君主在何处？保的是谁呀？胡了八图，这叫名不正而言不顺。您这个大元帅，这不行，不足以昭令天下。另外，您再看看，是我们一支军队吗？非也。陕西有王辅臣，广西有孙彦龄，福建有耿精忠，广东有尚志信，这都不是我们的人，这仅是友军而已。您这大元帅能指挥得了人家吗？人家能服您吗？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当然，刚开始兴兵，大家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过不了许久，人心涣散，就很难凝聚在一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友军，不是一家人。您必须要把名号定下来，然后才能有权昭令天下呀。说的有理，世荣啊，你说怎么定这名？您利用大好的时机，就在长沙立国称王，只有王才能昭令天下呀。对，是，世荣啊，我不是没想过，我的意思打到北京以后再说，不行，晚了，到北京就晚了，现在是趁热打铁呀，把国号王号定下来那才行，这才叫名正言顺。那世荣，你说咱这国号叫什么？我想过，因为咱们是汉人，汉人的老祖宗那就是大周，谁不知道周文王、周武王啊，不如国号叫大周，您就称周王，这样是名正言顺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世荣啊，你真是我的智囊，真是我的老师啊，明天就开会确定此事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吴三桂请各谋士、各大将召开了会议，在会上叫汪世荣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说一说。等汪世荣摇头晃脑说完之后，全体爆发热烈的掌声。太好了，对，就这么办。为什么都有私心？ 吴三桂称王，那要大封功臣，谁不想做功臣宿将啊？谁不想当个大官啊？所以这一说正是大家想的，顺利的一致通过，吴三桂自然是高兴的。那大元帅不如王啊，王不如皇帝，一步一步来嘛。但是吴三桂就发现，都热烈的发言，都同意，就有一个人不愿意，谁呀？就是过去的大谋士方宪庭。提到这个人，您不陌生吧？方宪庭了不起啊，年轻的时候就跟随着吴三桂，几十年了形影不离，那是吴三桂头一个大谋士军师，吴三桂拿他当老师。那你说怎么说过去的大谋士是啊，自从汪世荣跟随吴三桂之后，这方宪庭啊就退居到下边去了，汪世荣成了座上客，红得发紫，有什么事吴三桂都请教汪世荣，很少问方宪庭。所以说他这大谋士是过去的，现在不当时。尽管如此，威望和身份在那摆着呢，吴三桂依然很尊重他。他一看就他不言语，吴三桂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老方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发表发表你的看法吗？大帅，我看不说也罢，你的意见说吧。好吧，要叫我说恐怕大伙都不爱听，恐怕世荣是最不爱听的。我要讲的是，我坚决反对，我不同意大元帅现在就称王，我更反对什么封功臣封宿将，这我坚决不同意。大伙一听全傻了，就他一个人的意见跟大伙相反，这玩意儿大伙能不吃惊吗？所以吴三桂往椅子上一靠，眯缝着眼睛盯着方宪庭，那你也说说为什么不同意。大元帅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自从我们在昆明誓师到眼下不到三个月，我们迅速占领了六省，如果加上广西和陕西就八省，现在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，当务之急是大元帅如何调动军队打过江去，一鼓作气直捣北京，这才叫当务之急呀！建什么制，封什么王啊！我要提醒众位啊，当初的李定国就是打到长江边上，坐失良机，没有过江，结果怎么样？叫人家缓过手来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再想过江，为时已晚了，终于以失败而告终。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，走李定国这覆辙，恐怕没有后悔药啊！大元帅啊，现在马上分兵派将打过江去，别的都不要想，不知大帅以为如何呢？刚说到这，汪世荣冷笑了一声，哎呀，方先生，我说你这叫危言耸听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远的不说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怎么样？还不是先坐镇了南京，先建帝称王，而后过江去讨大元，才北上赶元一统天下呀，这事谁不知道啊？ 那怎么能说我这建议不对呢？只有这样名正言顺才能昭令天下呀，巩固后方而后北伐，这有何不可呢？这两个人就争论上。总之吴三桂是倾向汪世荣的，因为他有私心，他想称王，自然他要站到汪世荣一边了。今儿开这会也是汪世荣建议的嘛。后来一看争执不下，吴三桂有点不耐烦了，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，算了，别说了，我意已决，在长沙建国封王，不必讨论了。方宪平一听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务元帅者，汪世荣也。汪世荣啊，你真是个千古的罪人。”说完这话，是拂袖而去。就这样，吴三桂在长沙成王，国号大周，他成为周王，昭令天下。加封王辅臣为王，孙彦龄为王，加封尚之信也为王，耿精忠也为王，外头有四大王，里面有四上将军、四大将军，全都封了。那么这还不说，那方宪平封什么官儿？封为太师之职，特别是汪世荣封为军师上卿。在古代那时候，那军师啊，这可了不得。人们这个思想当中，你想诸葛亮军师，张良军师，刘伯温活神仙军师，姚广孝军师，那军师好像神的化身，好像能掐会算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军师是智囊，还可以代理元帅，所以汪世荣的身份和官爵高于众人。这吴三桂把原来的巡抚衙门改成临时的王宫，其实这王宫比起五华山上的王宫差的天壤之别，临时先将就呗。吴三桂在这坐下了，把旗号全改了，告诉大家今后再不准提反清复明，我们现在不是明，我们是大周，我们另辟新境。吴三桂是自以为得计啊。这天汪世荣向他建议，王爷，现在唯一的办法不是打，而是攻心战，应当攻康熙小皇帝的心。哦，怎么攻法？以您的名义发下一份诏书，通知康熙帝，告诉他当初他进关是怎么进的，我们是联盟的关系，我们属于借兵，结果他赖着不走，现在到了该走的时候，让识趣的叫他放弃北京，赶紧回满洲，那样大周军队可以不讨伐他，双方还可以永结盟好。如果他不听，大军一到，没有他的好果子吃。
哎，吴三桂一听，这主意好啊，
这真要能达到目的，这是上策的上策。马上写了封诏书。什么叫诏书？实质就写了封通牒，
派谁送去呢？
他想起来了，原来康熙帝派了俩使臣，折尔肯、傅达礼，现在还在昆明软禁着呢。吴三桂一琢磨，把他们放回去，把这封信拿给康熙看。就这样，下一道命令，把折尔肯、傅达礼叫到长沙。两个人到这一看，一切都变了，过来见礼。吴三桂手捻大胡子一笑：“二位啊，委屈你们了。现在告诉你们，我也不是反清复明了，我是大周的国王。现在我们建立了大周帝国， 把你们放回去。这儿我有一份诏旨，你们拿着交给皇上康熙，让他认真考虑。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吗？
问
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两个人失礼，接过诏旨，上马赶奔北京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北京，现在是人心惶惶，朝野震惊。人们议论的中心就是吴三桂，可了不得。耿精忠也反了，尚之信也反了，广西、陕西都反了，山摇地动啊！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，受到巨大的冲击。可笑的就那些当官的，在私下议论还不说，而且进行串联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吴三桂眼看打到北京了，大清的江山完了，为自己的后部着想吧。有的把家偷偷的搬回满洲，有的暗地之中跟吴三桂联系，愿给周王办事，愿给周王效劳，干嘛以求自保。还有些人假装称病不出，躲到大山里去了，就是没走的，每一天也是紧锁双眉，唉声叹气。老百姓一听又打仗了，怎么老打仗？没完没了，人心厌战，但又无可奈何。那康熙皇帝更是百爪挠心。你想一想，在那主政的先后尽是事儿。要说压力最大是康熙，康熙心中想，大清建国也就是30年吧，怎么这么多的事情？看来创业难，守业更难呐。这吴三桂是不好对付的，怎么办？现在朝野震惊，人心惶惶，首先要安定人心，不做到这一点不就乱套了吗？所以康熙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才能，惊人的魄力，在这时候才考验人呢。康熙降旨在乾清宫召开扩大的御前会议，又叫廷议啊，四品官以上的不管文武全要参加。哎呦，这天开会啊，乾清宫啊黑压压跪倒一片，屋里装不下，在门口呢。康熙居中而坐，是面沉似水，一看百官到齐了，康熙首先发言：众卿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众所周知，吴三桂造反了，挥师几十万要打到北京来，大概你们心里都没底了吧？是降是战，是如何确保我大清的江山？今儿个朕把众位请来，请各位各抒己见，为了国家大事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朕绝不加罪，大家说吧。康熙这一挑头不要紧，底下是热烈发言呢。首先发言的是刑部尚书葛尔本，一品大员呢。葛尔本出班跪倒在地，往上叩头：陛下，臣有本上奏，吴三桂为什么要造反？为什么演变成今天这种形势？归根结底，我们不应该撤藩，没撤藩之前一切太平，就这事儿弄的。臣恳请陛下降旨，把那些坚决主张撤藩的大员就地斩首，以谢天下，才能稳住吴三桂三王的心。而后降旨加封吴三桂永镇云贵，不要再撤藩了。 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有这哥尔本刚说完了，哗跪倒了七八十号，文官也有，武将也有啊。陛下，哥尔本大人所说是千真万确呀，我们全同意，希望杀尽谗之人，要不撤藩绝没有今天，同意赞成啊。大学士明珠等人坚决主张撤藩，今儿这一听唰脸都变色了，鼻子尖也冒了汗了，就看皇上最后的决定了。康熙没露声色，就在这听着。还有不同的意见吗？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？说呀。其他的人都不言语。康熙看了看明珠这几个坚决主张撤藩的人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六个人。明珠啊，你们怎么不言语啊？有什么话尽管奏来。明珠叩头，陛下，陛下圣明，是臣等坚决主张撤藩，原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没想着有今天。如果把我们杀了，能够安定天下，避免刀兵之苦，臣愿意掉头，请陛下发落。那几个大员也跪下了，是我们愿意掉脑袋，陛下您降旨吧。都给我起来吧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众卿，你们指责撤藩不对，我也不怪。明珠等人愿意掉脑袋，也不是坏心。总之，你们所议论的都是为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我希望你们畅所欲言。不过今儿个我要当众表白，坚决主张撤藩的并非明珠等人，而是朕，是我的主意。他们无非提些建议，我是坚决主张撤藩。朕看得挺清楚，撤藩吴三桂造反，不撤藩他们也同样造反。数不清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吗？卿等大家不必议论，我跟吴三桂解不开的抽疙瘩，朕势必讨之。